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一部，个人谈道手册。
弟兄姊妹们平安，各位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
我是少凤姐妹。
当你开始进入这个个人谈道手册的时候，假使你是这位有爱心关心你的朋友灵魂的基督徒，那么这个个人谈道手册呢，是为了帮助你能够很有系统很清楚的预备你的朋友的心，把福音传给他。假使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对基督教的福音信仰愿意进一步的认识，那么我希望你手中能够有一本圣经，因为这个手册的目的是要带领你透过圣经能够清楚的明白福音是什么，能够认识这位创造你爱你的主。我希望你按照这个手册的进度，不要贪多，一次一课，然后你带着追求真理的心，在你听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心里跟这位创造的主这样说：主啊，假使你是真的存在，就请你帮助我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这个真理。当你怀着一个诚实谦卑的心，按着这个进度一步一步的来研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你必将能够认识这位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让你能够生命得到神要给你的祝福，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喜乐，得到神那从天上给你的福气。愿神祝福你。我们现在进入永恒的福音的第一部分，个人谈道手册。我们首先呢，要来看第一课，创造我们的神。这一课的主旨呢，是在于让听到的人知道我们所介绍给他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我们所用的圣经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为了让弟兄姊妹们明白你怎么样使用这个课程，我现在呢，就要扮演传道人的角色，我要请少凤姐妹来扮演慕道友，或是我们说听道人的角色。少凤姐妹你好。
张牧师你好，各位弟兄姐妹你好。
少凤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礼拜有七天？
其实每天都很忙，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礼拜有七天。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最常见到的制度呢，是十敬畏或者是十二敬畏。那十敬畏呢，是因为我们有十个指头，算起来很方便。假设在加法手指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脚的指头也加进去。那么十二敬畏呢，很可能是因为它最容易分割，它可以分为二、三、四或者是六等不同的等份。但是呢，以七为本的，只有在我们工作循环所用的星期里面才看得到。那既然十是最方便的数目，为什么不采用十天作为一个礼拜的日数，或者用五天作为一个礼拜的日数呢？
哦，牧师，你的问题很好，但是我没有想过。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做电脑工程师，德州的一个公司呢，把他请到德州来做短期的工作。那因为从加州到德州，公司需要付他来回的机票，也要给他在德州有吃住的开销，所以公司呢，就让他两个礼拜里面呢，就来德州连续工作十天，然后回到加州呢，休息四天，这样可以节省一半的飞机票。那么他在德州工作的时候呢，常常做到第八、第九、第十天的时候，我常常可以感觉到他工作已经是没有力气的，因为常常从跟他的电话通话里面呢，可以看到他已经失掉了那工作的那个热忱了。所以一个礼拜若有十天，让人工作八天或九天，只休息一两天，那么工作的人会觉得异常的劳累，没有果效。 可是呢，一个礼拜假使只有五天，则雇主会大呼吃不消，因为才工作没几天，又要有周末的休假了。只有一个礼拜七天，对我们的起居作息才是最合适。
可是这一个礼拜七天的制度是怎么来的呢？
很好的问题。假使你查看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你会发现古时的一些强国，譬如说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帝国在米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它有差不多前后将近2000年的历史。那这个亚述帝国它是用五天作为一个礼拜。那另外一个古文明埃及帝国呢，它是用十天做一个礼拜。还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呢是用八天做一个礼拜。可是今天流传在世界上的制度不是五天，不是十天，不是八天一个礼拜。换句话讲，一个礼拜七天不是这些强国所流传下来的制度，而是从一个在政治、经济、领土、人口上都不是很大的民族，叫做希伯来人传下来的。因为这个民族所传下来给我们的是神创造的历史。在希伯来人所传下来的圣经创世纪里面，它记载了神在六天当中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七天他休息了。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呢，神也要人类按照这个周期来运转。当人类按照神所创造的周期来运转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在工作上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在休息上呢能够得到最好的更新。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对于神创造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记载。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神在七天的创造过程里面，在第一天他创造了什么。可不可以请你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很好，那么神在第一天他创造了什么？
是不是光？
对了，神在第一天创造了光，把光和暗分开。在这里我们看到暗是在光之前，而且这也是神所定一天的顺序。第五节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受旧约圣经的影响，犹太人一天的开始是在太阳一下山，黄昏一来到的时候开始的，先有晚上，再有白天，白天一结束呢，就是一天的结束了。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礼拜五，太阳一下山就开始了，到了礼拜六的黄昏，安息日就结束了。那么神在第二天创造了什么？请你继续念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好，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那么请问你，神在第二日创造了什么？
空气。
对了，神将水分为上下，在中间造出了空气。这个空气英文翻成 expanse， 这个字的原文呢指的是空气所占的空间，所以更好的翻译可以叫它为天空。神称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中间的这个空间呢，称它为天。那么上面的水是什么？
是不是云？
对啦，是云，因为这是在天空上面的水分。那么下面的水是什么？
是海吗？
对啦，下面的水是海洋。那么我请问你，天空的水分有多少？
不知道。
你问气象学家的话呢，他会跟我们讲说，假使今天呢，让空气中所有的水分忽然间全部下降在地球上，那么它可以淹没整个地球呢，差不多有2寸到3寸左右的厚度，这就是在上面的水分了。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照你这样讲，在地球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水是比这个多呢还少？
很好的问题。在创世纪第七章二十节那里提到挪亚洪水的时候啊，那个水呢把天下最高的山淹过去超过15肘，15肘是差不多20英尺左右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神最早的创造里面，天空的水分远比现在要多。那这个天空中的水汽圈呢，保护着地球，使得早期的生态呢，成为比较现在更适合人类和动植物居住生长的环境。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些洪水时候的水到哪里去了？请你来念一下诗篇104篇第6节到第9节。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来除掉在洪水的时候盖满全世界这么多的水分。
诗篇104篇6到9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身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的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这里呢，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模式。假使你把地球想成是一个我们在玩的那个泥球啊，那当初的时候，高山深谷的差别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当水分盖满全地球的时候，神要让水退去的时候，他就好像在这个泥球里面用压下去很多很深的地方，那么高山就凸起来了，这个水呢就开始退到那个深谷的地方。那你知道地球现在大部分的表面呢是在水面下面，而且在海洋里面许多的海沟，譬如在菲律宾附近的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比喜马拉雅山的高度还要深，那你就可以知道这里可以储存许许多多的水分。那么今天大部分的水分呢都是在海洋里面，留在大气圈的水分呢，就像地质学家所跟我们讲的，要是它们再度降下来的话，只能够覆盖整个地表差不多2到3个英寸。那今天呢，这个大气圈的水分不再提供同样的生态环境。所以洪水以后，当你把创世纪11章的记载跟创世纪第5章的记载相对比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人类寿命的长度马上就减少了一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神在第3天创造了什么，请你念创世纪第1章第9节到13节。
好，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3日。
那么第3日神创造了什么？
有地，也有青草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
很好，第3日神把水跟陆地分开了，而且在陆地上长出了青草菜蔬并各样的树木。那么到目前为止，神有没有创造任何会动的生物？
没有。
很好，那么我要你再注意看哦，前面3天的创造跟后面3天的创造有什么样相连的关系。特别我要你注意第1天跟第4天的创造，第2天跟第5天的创造，还有第3天跟第6天的创造有什么样的关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请你来看看第4天神创造了什么，好不好？请你念创世纪第1章14节到第19节。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2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4日。
那么第四日神造了什么？
神造了两个大光，还有很多星星。
那大的光管奏的是什么？
是不是太阳？
对了，那么小的光管夜晚的是什么？
那是不是月亮？
非常好，神造光来掌管白天，提供白天所需要的光亮。在晚上呢，神造了月亮，那我们当然今天知道很清楚，月亮依照折射，所以它不是那么样的亮，所以让我们晚上有光，可是又不会太亮，让我们没有办法睡觉。又造了众星星星，所以在不同的季节，当你看天空的时候，有不同的星座在天上。在古代他们就看着不同的星座的变化，可以知道不同的季节。这个是神第四天的创造，你有没有问题？
有，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记得在第一天我们读到上帝已经创造了光，那为什么现在又有两个大光？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非常的好，有的人说圣经讲第一天就创造了光，可是呢到第四天才有太阳的创造，所以他就说这个不合乎逻辑。那么我就请问你一下，我们现在这里有没有光？
有。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教室里面，那么我请问你，现在这个教室的光是什么光？
是电灯的光。
很好，这个电灯的光不是太阳光，那么这个电灯的光这是从哪里来的？
那应该是从电力公司的供电吧。
非常好，电力公司的供电，它可以是从火力发电厂，可以从水力发电厂，或者是可以从核能发电厂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光呢，是一个从高位能降到低位能的时候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是一个光了。所以我们知道光是神所创造，当能量变化的时候所释放出来的一个现象，不一定是从太阳才有这个光的出现。那么假使你问我神第一天创造的光是什么光，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它可能像是宇宙光或者是其他的光。启示录21章提到，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呢，没有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这个圣城。所以神本身就是光，所以光不需要是一定从太阳来的。那么只不过呢，是在第四天的时候，神让太阳来提供我们白天所需要的光的来源。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在美国有时候人家问你时间的时候，他问你说 Do you have the time? 假使你刚好没有代表的时候，你说 I'm sorry, I don't have the time。 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代表，所以你不知道现在几点钟。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更进一步来思想，当表还没有发明以前，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时间的存在？
应该有啊。
非常好，表还没有发明之前呢，有时间的存在，但是当表发明以后，我们常常就用表来说明现在是几点钟，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表呢只是让我们能够把时间来定量。那么同样的，光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现象，那么从第四天以后呢，神就让太阳来提供地球上所需要的这些光源。所以我们看到神在第四天才创造太阳，并不会和第一天就有了光有任何的冲突。那么第五天神造了什么？请你念创世纪第一章20节到23节。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很好，那第五日神造了什么？
水中的鱼跟空中的飞鸟。
他们跟第二天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第二天神把上下的水分开，有下面的水还有空气。
很好，你看到第一天神有昼夜的预备，所以第四天他就在昼里面放了一个太阳，在夜里面放了一个月亮。那第二天神用空气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 那么第五天神就在空气中充满了鸟类，在海里面充满了鱼类。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神在一二三天的创造好像是预备了一些空间出来，那么四五六呢，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充满了各样在当中生活活跃的东西或是生物。所以第三天神是把地露出来，然后地上长出各样的青草跟菜蔬跟树木果子。那你应该可以猜到第六天神造什么，就请你继续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4节念到第25节。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好，这个创造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先停在这里，先问一下，第六天神一开始的时候创造了什么？
造出野兽、牲畜，还有地上一切的昆虫。
那跟第三天有什么关系？
因为第三天开始有陆地。
啊，而且陆地上有什么？
有这些植物，有蔬菜、水果，有
各样
树木，
各样这些动物可以吃的东西，
还有青草，
是不是？
是。
造了这些可以吃的东西，然后第六天才有动物。那么我请你继续念26节到31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所以第六日神在创造完牲畜昆虫野兽以后，神创造了什么？
造人。
所以第六天的创造跟第三天的创造有什么关系？
第三天有陆地，也有一切的树木果子，有青草，有菜蔬，所以神就开始造这个地上生活的各样的生物，也造了人。
好，神在六天里面创造了这些东西以后，三十一节讲到说神觉得甚好，然后第七天神就歇了他的工，安息了。那么下一课我们继续再来讲神所创造的人。我们先停在这里来思考一下，在这个六天里面神的创造，第一天是有昼夜，然后第四天他就用太阳跟月亮来充满在昼夜里面，第二天他有天空跟海洋，那第五天他就用鱼跟鸟来充满海洋跟天空，那第三天呢他有富饶的陆地，第六天他用动物、昆虫跟人来充满陆地。那么我现在所介绍给你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他很有能力。
哦，为什么？
他说要有就有了。
哦，非常好，他很有能力。还有呢？
嗯，很有智慧。
你为什么觉得他很有智慧？
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大自然界很有变化。
啊，你说很有变化，很美，是不是？
很美。
神是一位很美的神，而且你刚刚提到很有智慧，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水会结冰，但是温度降低的时候到摄氏四度，水它的比重最大，在低的时候它开始结冰了，那它比重又减轻了，所以水一直冷下去的时候它会开始往上浮起来，湖面可以是结冰，但是湖的下面还是水，所以那些鱼呢不会被冰冻在冰里面。所以从这个创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智慧，还有我们知道人体的 DNA 的结构，一个小小的 DNA 现在世界最大的 computer 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来仿造它的这些指令，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设计里面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还有呢？
非常有创意。
非常有创意。你看神的创造，很多地方的风景，我们照片上的风景很漂亮，但是它是静态的，但是我们到野外去，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那个风景都不一样。还有你觉得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嗯，很有计划，做事情很有次序。
哦，他很有计划，很有秩序。我们刚刚讲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创造，跟第四、第五、第六天的创造，两个是互相配合，是非常有计划、非常有秩序的。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提到我们在敬拜里面要有秩序。我们今天做事也是一样，很多大的事业、大的公司很成功的话，就是要按部就班，盖房子也是要有秩序，你才可以盖得很大。所以你就发现，人对秩序的观念，其实在神的创造里面都已经显露的非常的清楚。还有，你觉得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他是很美好的。
你为什么说他是美好的？
你每次到造完，他都说这一切都很好。
他每次都说神看着是好的。
嗯，
然后全部都造完以后，全部都配合起来以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所以神是一个美好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譬如说在做陶器的时候，发现做的不好，我们就把它丢掉，对不对？人有这个完美的心想要做得好，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好，是一位完美的神，所以他所造的都好，全部加起来的甚好。还有呢，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他是一位创造的神，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他造的。
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位神就是创造的神。我们今天假使看到了一个表，说哇，这个表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这么准，这么样的有气质，我们一定会说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个工厂做了这个表。同样的，神今天让我们看到说，哇，这个创造的世界，人身体构造的奇妙，动物界、植物界、季节的变化、星体的运转，我们今天飞机从美国飞到亚洲，或是亚洲飞到美国，有时候都会误点，但是这整个地球在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太阳明天几点几分要升起来，我们都可以预测，而且非常的精准，一分都不会差，表示这个神是非常的精确。所以看到这些创造世界的奇妙，你会说，哇，那到底谁是这位创造主？今天介绍给你的这位神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好，那么下一课我们将从神对人的创造里面进一步来看这位创造人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